昨天，
昨天地震哦，
地震，
地震
超大，
我吓烂呢。
我也是，就是真的，自从921之后啊，这是第一个我有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安全的，就是找掩护的一个地震。
这也是我第一个921之后真的爬起来找地方坐下来，就是躲起来。然后我也认真在帮自己做心理建设，万一因为我在九楼，所以我一直在想，万一房子倒了的心理建设。
所以你知道那个，这就有年代的差异出来了。
你说我们的林泰如小姐，
啊、对对对对对。那我先讲啊，其实如果你用那个整个台湾的年龄段来算的话，台湾最早现在还有活着的人的印象的最大地震其实是嘉义的白河大地震。
哦，那个是921更之前的，
很久之前，
对对对，
我爸的小时候的时候的事情。那那个真的是蛮惨，因为几乎嘉义市好像几乎全倒，
而且那个时候的房子的构造跟现在又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倒更严重。
嘉义白河大地震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一个算什么朝代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吗？
朝代，我猜
不知道怎么讲，
我猜
就是中华民国现在的这一个时段。
我猜你，我们没有年号可以讲了，
因为我们不会去讲清朝的那些地震嘛。
那个也有很大的地震、啊。
对对对，那以我们或者是现在讲还活着的人有印象的地震里面，第一个是白河大地震，
再来就是921。
再来就是921。哦，921真的很大，
恐怖，
很恐怖，
真心恐怖。
然后这次的、啊，因为我之前那时候91的时候我还很小，我在台北，所以其实没有这么大。我其实觉得这次的震度跟那个时候比起来，以我个人体感来说是相差不远，几乎是非常接近的。
哦，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台北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大。
所以921那时候你在台北感受到跟我们昨天感受到是一样的。
我觉得很接近哦，
真的假的、
我觉得很接近
是、哦、
虽然说已经年纪久远了，但是如果真要讲的话一定会觉得那时候比较恐怖哦。对，那时候
九一比
较
恐怖啊，
而且它是半夜，
是它是半夜，
你是被摇醒的，
对、对，而且那我家就住车龙埔，九一地震是哪个断层你还记得吗？
不就车龙埔断层，
没错，
我就想说你已经讲出来了。
车龙埔断层在我家的前面还后面而已。
好，那希望听我们 Podcast 听众都就是
希望你们大家都安全下庄。
对对对 对, 對, 對，
我觉得猜，我在猜这一次连假、你知道台中，我觉得很值得去看。台中在雾峰那边有一个921地震公园。
说921地震博物馆。
我觉得这一次连假一定有很多人就觉得，那反正不知道去哪，我们就带小朋友去看看吧。
可以去看到那个操场有保留啊，
操场跟学校都有保留
啊。就要讲 ，Siri 上面有一个人 po 说那个照片是他。然后他还把那件衣服就是拍出来给大家看
啊，那真的吗？
就是有一个在课本里面会出现，就是那个不是操场整个弯起来嘛、
啊，
然后就有一个人站在旁边拍照，然后
就是他，
哎、对对，他说这个人就是我，
我永留存在大的课本里面。
对啊，那这次我觉得值得讲的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这的确是继921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
没错。
虽然说它的震央不在本岛，可它造成的一个那种摇晃的强烈度其实还是很高的。
对，
那这次摇晃完之后基本上除了花莲东部真的比较惨以外啊，其实在西半部几乎没有任何的灾情。
没有，
而且甚至是你的像我们以前大家手机有没有地震来的时候可能就会跳电，
对，
可能就会断水之类的，
这次都
这次完全
没有
发生。
对,
对对对，那当然了，很多人在吵政治口水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先讲这表示什么，我们的国家是真的有在进步。
因为这次有人拍台中捷运晃得很严重，那事实证明他们是真的有认真在盖，因为他本来就应该要那样晃，他才不会掉下来、
对
啊、
所以姑且不论到底就是民进党国民党怎么样，但至少我们要先相信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环境是
有
在变好的啦。
你如果去看国外对于台湾这次地震的报道，你就会觉得干超扯，台湾人的反应根本跟国外完全不一样。
对，
你知道税上面有一些低能的就说、那个地震预报、没有发是一回事，他说这么发了以后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那发了干嘛、
拜托你要知道，如果你可以在十分钟内就收到那是全球毁灭性的地震、
而且、你知道十分钟就有用，你知道地震传递的速度我们是知道的，
对，
你要十分钟前收到啊，这个地震震央、
爆干大，
大概在印尼哦，
而且爆干大哦。
对啊，所以真的是你知道啊，网络的时代出现啊，像我发了一篇跟逻辑有关的以后、哇，我没有想到那篇回响是我整个story里面回响最高的。
真的吗？
网络世界普及
之前你的呼吸还要回响、
对，高很多好吗？高很多，大家不想听呼吸，大家只想听
大家想要
听
逻辑，
骂人而已，
听你骂人。
对对对，那你就知道网络世界的普及除了让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知识以外啊，也会让你看到很多的低能。
我看到最我觉得最扯的低能是那个花莲清水那一条路，有一条清水淡雅那边有路断掉嘛、下面有人那边回答说就是在骂，想要骂政府，说我们台湾真的需要一个安全的道路。我心想说这叫天灾你知道吗？
对啊，你想哦，对，
在跟我开玩笑吗？
对对对，我不小心离题了。就是你去看国外对于台湾新闻的网站，因为会有很多外国人下去留言嘛。
对，
那我有看到有一则是很酷，是 土耳其人去留言，因为前一阵子土耳其不是
啊，对，也
大
地
震，
前阵子，
而且那个震度跟台湾是差不多的，
对。
然后他们就留言说，你这个国家七级了，怎么看起来跟我们差这么多？
因为他们那时候很严重，对不
对？
对，
几乎倒，因为几乎大部很多建筑物都倒掉了。
我们这是第一次，你看九二一那时候伤亡人数，这一次伤亡人数好像没有到十，没有超过十个，对不对？
目前还没
有，我印象中顶多十多个，
但是那个还是有一些建物的倒塌，你会发现还是什么九二一前的建物，
对，那是很老的建筑，
还是有九二一
本身就是贴危楼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住的地方啊是在九二一前的话，
大概四十年以上的房子吧。
没有啦，九一没有那么久啦，九一才二十五年而已。
二十五年而已吗？
二十五年而已，四十年以上你怎么会经历过？你只有四十岁哦。
哎，说的也是哈，不是我想说四十年以上的房子可能更老。
哦，是更老，没有
错。我的逻辑是这样。
对对对，那我这次在Switch上面有看到一个，就是蛮有趣的。他说他住在那种二十几楼，快三十楼。他说在摇的时候啊，我相信了，我并没有把我的性命交给命运，而是交给了奸
商。我有看到这个、
啊、所以呼吁大家，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
请慎选建商。
然后另外一边嘛，建商我们呼吁对他们没用，但是真的要凭良心去做这些营建工程啦。
我知道现在的工程是追溯期嘛，如果真的倒了他们是会被追溯的。
可是他可以像有一些建设公司，他们就会开很多的分支的小公司去开建案啊，做完之后然后这个公司就收
到
对啊，是还是有的，所以还是要慎选啦，对不对、那我想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国家在进步，我觉得很棒。我们几乎、除了东部以外西半部人几乎没有受到太多的地震的影响，除了很恐怖之外。
对，
那第二个我想要聊的东西，
嗯，什么
完了，我这边要剪掉了。
为什么？
因为我忘记了。
可是我觉得这里要蛮重要的是、这一次的那个，
我想起来了、你先讲，你先讲。
因为这大家不是以前都说要先去关瓦斯，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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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开门跟去找黄金三角，
理论上是这样，
证实黄金三角是没有用的
啊太棒了。因为我原本要讲第二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人在听，但是还是有一些听众会因为听我们 podcast，
我们希望扩散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黄金三角这个我们小时候学的东西啊，是完全证明没有什么用的。
不要再去找墙角了，大家。
或者是他们会叫你去找，例如
冰箱旁边、
对对对，因为他会认为说这样塌下来的时候，它的大型建物会帮你，不是有食物，是它会形成一个三角。
哦，对，就是它倒，然后他会说旁边刚好有食物能吃。对，
对，
没有哦。
它实际上啊。这种大型的地震的时候啊，大型的家具
都会
倒的，
对，
所以你在考虑你的房子倒下来，冰箱可以挡住它形成空间之前，通常你应该会先被冰箱压死。对，所以不是黄金上那个地震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那种防灾的名言，
塌下来
地震最发生地震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往外跑。
如果你今天在一楼是例外，
哎、你们如果你在一楼，然后外面是空
旷
处空
的，你就可以像比如说这次那个花莲早餐店，那个就是要往外跑是正确的选择。
哎、对，那个往外跑其实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应该要这样讲，那个也算运气蛮好，因为的确花莲跟大部分都市区比起来，
它的空地比较多。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你如果生活在都市的话，尽量不要往外跑。
嗯，
然后他说一楼嘛，对，一楼以上的话，其实就真的不用想，为什么呢？如果地震没有那么大的话、你是不需要跑出去的。
对，
如果真的地震大到会倒塌下来的话，你跑也没有用。
是啊，
所以最安全的，像现在大部分学校演练的这种地震防灾都是对的。地震发生第一件事情是
掩护，
蹲下或趴下找掩护，
对，
然后牢牢的护头以外、去抓住旁边的东西，例如说其实最适用的就是桌子。
桌子，
所以躲在桌子下面，抓紧你的桌脚，其实是一个正确的地震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原则。
嗯，
因为你塌下来的东西，你的椅桌子其实还是可以提供给你
一
个一定的
支撑
的支撑，然后保护你的头部。
对，
如果真的塌到你的桌子没有办法支撑的话，那其实真的就是像我们讲的一样，跑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用，那个就真的是很大了。对，
那从这次也有看到很多，就以前大家把九一的事件拿出来讲，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就是很惊人，或者是讲就是让人家就是觉得很难过的
事情、的故事，
对不对？那希望每一次的地震都会让我们的什么国家变得更好，其实还是有差的。我们的像日本也很关心，
对，
因为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那个能登半岛地震啊，
对对对，就前阵子的
那个级数就跟台湾这次差不多。
那他们的严重程度，
也是，对，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差蛮多的、
啊，
那最后要讲一下，因为以免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一些就是地科大神，我们刚讲级数其实是不太对的，台湾 讲
规模，对不对？
台湾很喜欢讲瑞士规模，瑞士规模是没有级的，
嘿，
瑞士规模是没有级的。那台湾的，因为台湾是属于那种多发地震带，
对，
哦，所以其实中央气象局他们有在把台湾的地震做一个有点像是我们
自己的分级
改变的一个分级制度，那那个就真的有级。像大家这次会听到说这次的地震是
7.2、
那个是瑞士规模，有点的话都瑞士规模，这种瑞士规模是不会有级的，
对。
可是什么会有级呢？我们把所有的地震分成1到7级，然后五六级之间又有分成强跟弱，所以你看他说哦，这次是5强或是6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那以心智来说啊，这次的地震是没有达到7级的。
哦，没有，
就瑞士规模是它的那个能量总共有
能量释放，
可它会受到它的深度
对
跟距离影响。
对，
那我们讲的震度是那个体感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台湾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独特的东西，例如说这次新的地震分级非常准，因为用新的地震分级回去看921的时候啊，就会发现新的分级里面真的被分类到七级的区域啊，就是倒塌最多的区域。
哦，
地震不见得是在震央的当地会最严重，
要看它那个断层的走向之类的。
有很多时候地震其实断层并没有真的移动，断层真的移动的时候就会产生很严重的走山嘛。那有很多的地震其实最严重的地方并不在震央，而在其他的区域。像这次的地震为什么
新北
新北跟台北的一些地区会这么严重？主要是因为台北有盆地，对，台北盆地它其实在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所谓的盆地效应。那地震是一种坡会变成高中物理了。对，地震其实传递是一种坡嘛，左右或是上下。
对，
那这些坡上面啊就会有所谓的节点。如果你的位置刚好在节点上面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共鸣加强。哦，这个是台北这次为什么感觉这么强烈的原因啦。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样是台北其实不太适合住人，
台北其实
又热又闷，人又多，然后居住成本又高，我实在是不懂。生活在台中我觉得很赞爽，
欢迎大家来台中。
OK， 那我们真是前面聊了很久了，真的值得聊了。
但这很值得啊，我觉得
地震非常值得。
而且现在又提起大家开始关注是不是需要准备防灾包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有，身为台湾人一定需要的。
而且像哨子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重要。对，你到时候真的需要求救的时候你可以吹哨子。
然后我有那个一件是那种登山的高很比较贵的那种高级登山
外
套，外
套上面就有副哨子，
它的拉链
就是哨子，超酷。
拉起来的时候我就说看，欸，这是什么，我就看起来像哨子，我就吹到去超大声。
我的登山包上面也有一个哨子。对，
那还是希望大家在台湾这种我们面临这么多这种天
灾
人祸的地方，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最后这一段我讲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剪进去啊？但是我在story上面看到的，他说他们实验室都是外国人，所以他们就一群外国人跟他在讨论。他说生在台湾啊，他说你看哟，这次地震这么大，好像是台湾的实验室吧。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就说对啊，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台风。然后在地上的同学就说对啊，而且他们对面还有中国。然后的结论就是哇，生活在台湾你要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意志才行。所以我刚才讲天灾人祸，
台湾人很厉害的啦。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今天呢，是今天是清明节，明天才是清明节吧？
今天
就是今天，
今天4月4号啊。
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扫墓？
我是不用啦。
你是不用吗？
我从小到大都不需要扫墓。
那就你不需要还是你没有去？
不需要，可能阿公阿嬷会自己去吧。就是从来都跟我无关。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生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我都不需要啊。这些事情都跟我
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如果要扫墓的话，就是小家庭当然没差，可是家庭越大的时候有时候很麻烦，你会遇到一些这种更
不
认识
的亲戚。不喜欢
的亲戚，对对对。
我记得我只有小时候曾经太好奇了，特地早起说我要跟着去。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吧。然后就再也没去
过。所以你没有割草过，你也没有用石头压金子过。
那一次去我记得我好像坐在旁边等东西吃，然后走来走去在玩，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家会去扫墓，而且是真的去那种讲深山也不对，就是我们家的就是整个家族的那个宗祠。
哦，你不是有塔的那一种吗？然后大家放在里面。
没有那么高级。
哦，不是那种，
就是有一个大墓就对了。然后是在竹山。我会跟那个时候我爸会带我们家会去，然后就有很多很多亲戚。我记得我们家算是 欸，没有到那种超级夸张大，可如果去看的话其实应该也算是一个略有规模的家族啦，毕竟，嗯，欸，对，我忘了去问了，因为你知道像我啊，我跟我姐啊，我们家族取名字是有那个，
哦，你们有名字顺序取
的，对对，有那个字的。
我们家在太平也是大家族啊，但我不知道为啥都跟我无关。嗯，
我们这一辈要有哪一个字这样子。那，嗯，我跟你讲更好笑，我之前就是讲大家族，是因为我们有宗祠，可后来倒掉了，没有人去修，然后
倒掉了。
对，我还有看过我们家一个，我觉得根本就是幻想的族谱，干超好笑。
为什么是？
我先讲一下，如果是真的话，我只能说屌到炸，但是不可能。
为什么？
那我们家族谱，我最上面写到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
皇帝时期。
哦，真的假的？哎，欸，我去查张姓在太平区的族谱，嗯，因为张氏，你知道张氏在太平有一个大家族，每年过年都会被人家报道吗？
哦，被过年会报道。
我问过我爸，
你们
家他跟我们家算是远亲，
哦，
不同宗的远亲。
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真的要去扫墓，你们也应该要去。
理论上那就是不同宗，所以其实他们家的那个跟我们家是，我们还是没有一起。但我们那边的张姓是一个大家族，嗯，然后我曾经上网查过族谱。嗯，我也有看到皇帝耶，就是太平张姓，啊，我看到皇帝时期耶。
你们那么多人就算了，我们是啊。而且超好笑的是啊，因为像我姓刘嘛，对不对，嗯，所以像那个大家都很熟悉汉朝是刘姓的王朝嘛，
嗯嗯嗯，
所以你看得到你想得到的啊，我觉得最屌就是任何你想得到的姓刘的名人，啊，
都被写进去了，
都有出现到
什么刘备，然后什么，
好吗，他们就直接把整个皇帝系谱写出来好吗，
今天给到底是怎样写出来，
刘像刘欸，不无可能。
如果这样，张飞是我的祖先吗？
以刘来说我是不知道，但是飞哥你可以问问看那个这种毕竟分支出来嘛，反正最终我们都可以追溯到非洲人去，所以都是同支啊，OK 啦。
所以说到最后我们都是同一个血缘的啦。
对啊，刘姓在台湾其实是一个大姓。
嗯，
我在中国没有，但是台湾的姓其实蛮大的。
嗯，
对，所以我很久以前的印象就是我们清明节然后就坐车很远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很多人，然后后来就慢慢慢慢就会讲分支分宗嘛，所以就越来越分开了。
对啊，
就像我今年就没有特别
回去了。
对，因为我就问我爸说我要去嘛，我爸说不用啊，你来干嘛，我说好啦，也是 OK
也好，
你说好就好，对
对，
我还要工作，对不对？那到清明节最早其实并不是祭祖用的，
不然要干嘛？
清明节，欸，我就要讲了。那你知道清明节要吃润饼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
对对对，
知道。
那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清明节为什么要吃润饼。
不知道，
哦，因为清明节其实以前叫做寒食节。
寒食，
那个天寒地冻的寒，
寒冷的寒，
然后吃东西的那个食，嗯，
冷的吃。
对对对，因为这个在战国时期，反正这是一个战国时期的故事。
嗯，
然后有一个知名的一个男子。应该叫什么介子推，
對對對，知名的男子，
反正他就是一个那种也是很聪明很厉害的人就对了，然后他就隐退了不当官，然后那个时候的皇帝忘记哪一国了，就叫他要出来当官，他就死不要，所以他最后就躲到深山里，跑到深山里面去躲起来，
对，
结果那个皇，欸，那时候还不叫皇帝，那个国君就非常的愤怒，就一定要叫他出来，然后就下令人家放火烧山，
哦，
他最后就把他烧死了。
哎呦喂，啊！
因为他坚持不离开山，
我宁愿死就
对
了。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那个民众为了纪念他这一天啊，吃东西就不开火。
哦，跟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我们喜欢纪念一些，也不讲勇敢，我们喜欢纪念一些
为国捐躯、
固执的人，
固执。是呢，是固执的人。
对啊，所以润饼为什么他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其实就是前一天准备好，为什么润饼当然都凉凉的，因为他就是先准备好，然后那一天就只能够把它这样
包起来吃，就我前一天就是把它煮熟嘛，
对对对，
然后隔天就不开火
包起来吃，对对 对, 对、嗯哼哼，然后就是顺便纪念这位忠臣，他应该叫忠臣，然后后来大家就是慢慢慢慢，反正就你知道习俗就会这样演变的嘛，然后啊纪念那个顺便记一下祖先，然后到后来就变成清明节了，所以我们熟知的清明节其实是宋代才开始的。
哦，
对啊，一开始并不是祭祖，后来就啊顺便祭一祭，
所以我们的祖先原本是顺便，
就像端午节很多人也会顺便拜拜啊，是一样的道理，
好像是，
对不对，
嗯嗯，对对，
为什么端午顺便拜，原本是拜屈原的啊，就顺便拜一下，
我觉得不管什么节庆大家都喜欢拜拜啊，顺便
就像台湾现在如果未来啦，假设未来人要考据的话，以台湾来说就是什么遇到节日都要烤肉的一个民族，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真的好爱烤肉，
很爱烤，但现在烤肉的已经越来越少，大家都跑去吃烧肉，
而且因为烤肉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嗯，对
对
对，
烤肉真的不是多好吃，但是就是大家聚在
一起氛围好玩啦，而且以前就是烤肉然后一定还要在那边放烟火放鞭炮干什么的，
然后就会有那个、啊、各种无聊的笑话。
对，
最怕香肠跟你不熟，
香肠永远烤不熟，
装熟装熟。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最近在 IG 吗
？IG
爆红的一位医师，
蔡医书。
哎、欸，对，如果你一听到这个笑出来的话，你这个活网仔。
哎、欸，活网到底什么意思啊？
哎、欸，
活网仔是哪里来的、
啊？我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我最近看到这个词，然后我一直想说，这到底哪里出现的？你也不知道。
活在网络上面的人，
所以叫活网。
如果你要直接这样讲的话，对，他就是一个活在网络上面的人。你还是一个活人，你不是机器人，但是你活在网络上面，所以你会 follow 到所有网络的趋势。
对，这个真的算是我们 follow 的很慢。他已经人粉丝人数涨到了11万了，我们现在才、啊。哦，
我看完以后我可以理解，但太有魔性了，
他很魔齁、哦、很神奇的一个人。
对啊，而且他是一个专业的算妇产科医师，
他是专门做试管婴儿，而且他有成功让五六十岁的夫妻怀孕、
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跟这位蔡医师合作，因为毕竟他的专长是让人家怀孕嘛，这样我听起来好怪，专长是让人家怀孕那我们的专长
就是什么？专长是助孕，我们专长是助生，这样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他专长让人家助孕，然后我们就是什么，我们的专长就是让这些怀孕的人能够有一个更舒服的孕期，
对，
跟一个什么优好，对，更有品质更舒适的生产，特别是很多做试管婴儿其实年纪比较大，对这些高龄产妇来说，物理治疗的一些介入其实更加的重要，对，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之下，其实孕妇是要多活动的，
对，
那这样子活动的时候，不但对胎儿也好，对孕妇本身也好，那我们在五月，会有一个联合讲座
啊，对对
对 对,
对，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再上 Physio Motion Lab 我们的那个 IG。
但我们联合讲座包含物理治疗师、营养师、
心理
助产士跟心理师。
对对对对 对, 对，那你现在正在怀孕中，或者是你有妈妈手册、妈妈手册、儿童手册的话，都可以免费参加。那这位医师到底魔性在哪里？我们帮那个。不知道的听众稍微解释一下哈，它魔性的地方，以我来看啦，
对，
有两，主要有三个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你给我看那个影片，他会讲那个偶一系，
偶一系，对对，就他吃东西一口吃，然后说偶一系，
这其实真的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会很像是那种，你知道日本有些搞笑艺人，他们不是会突然发明金句，然后就会一直讲、一直讲吗？
有点，
我觉得很像这样的感觉。他其实没有多好笑，可是这个人讲出来
就是很好笑。你配上他的脸，然后一本正经，然后跟你说这个食物怎么这样子，很奇怪，就是有一种怪怪的魔性。
对，所以一口吞嘛，
对，一口吞，
然后偶一吸，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一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看太屌了，
他的运动，
对他的。棒式
他的棒式是侧棒式，然后
对，先讲一下蔡医师，这个是侧棒式，这个不叫棒式那他在侧棒式里面加上
甩手的动作吧、
他甩手的动作，
对，
然后他其实他以他的年纪，你知道他几岁吗？
我不知道，我来查一下、我家年纪应该不小了，
以他的年纪来说做一个侧棒式然后这样甩手可以撑，他是数到50嘛，对不对？
很屌
欸，其实很屌欸，非常屌欸，很多人连10秒钟撑起来都很辛苦欸，对不对？
对，
他的运动啊真的很酷，他的一个侧棒式还有他做一个迅猛龙跟毛毛虫，我觉得都很酷哦。这个有兴趣的
那个迅猛龙真的超屌，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 follow 他的 IG， 超赞。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这样，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医师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这种专业的医师在做这种事情会有种很强的反差感，
对
对对，所以看起来啊你也是可以请他例如说协助你祝生日快乐啊或什么之类的，看起来他是一个蛮宠粉的人啦，所以光就这三点我就直接 follow 他，
而且他好像很愿意做这些事，他好像也你要讲他是不 care 他的没有偶包吧，这算是
没有偶包吗？或者跟他讲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人老心不老的人，
对、对对，
物理治疗世界的代表就是简文仁老师，再讲一次，我这次去演讲的时候就有遇到他
你有遇到他、
他其实几乎所有学会的活动都会出席，而且简老师会很踊跃的在课程或演讲里面其实去发问或者是发言，其实我觉得很棒、台湾大部分的治疗师或讲台湾大部分的医疗人员或讲甚至台湾大部分的学生都缺乏这样的能力，对，我们已经习惯了听答案，你没有去做一个反思或是你也不太愿意去跟人家做一个你的分享，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啊就是会有一种落差，能够变得更厉害的人跟没有办法进步停滞不前的人有时候就会差在这边，愿不愿意提问，愿不愿意分享，愿不愿意跟人家 进行一个好的交流，
不耻下问。
哎，那你有查到蔡依是几岁吗？
有点难查，
有点难查，没有关系啊，其实没有很重要，但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阿伯就对了。
对啊，
他是一个很好笑的阿伯。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他的运动，对，毕竟帮人家怀孕并不是我们的专长，
对，
但是运动就是我们的专长了。
是，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做了第一个那个算是什么？我讲纠正不太对，什么名词的正确使用？
嗯，
我看我现在好像政治正确仔，我好烦哦。那个是侧棒式，
对，
不是
棒
式。棒式是两只手都要放在地上。
对，
侧棒式是侧边，你练到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如果以这种侧棒式来说啊，诶，不知道蔡医师应该他有两边都做了，因为你不能只做一边。
嗯啊，你有两只手啊。
哦，除非你有脊椎侧弯或是一些相关的问题，有治疗师或医师跟你讲说啊，你只能够进行单边的训练，或者要做单边的加强哦，不然的话，侧棒式一定是两边都做的。
嗯，
那我们就要聊几个侧棒式常见的错误，
嗯，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侧棒式有很多种类嘛，一种是直膝、屈膝，两个膝盖、两只脚叠着的，还是两只脚打开的？
那其实那些都是侧棒式，其实无所谓，你知道，就是
难易度的差别而已吧。
对，那有些人他希望比较多的平衡，
嗯，
这个时候他的两只脚不一定要重叠，因为这样你的支撑面比较大，所以就会比较容易平衡。
对，
那我们先讲侧棒式是一个非常棒的核心运动，
对，
它可以帮助你在下面那一边，就是面对地板那一边的核心的一个处理，
嗯，
以及面对地板那边的屁股的处理，
嗯，
哦，所以你有一些那种走路的时候，或是你运动完以后啊，你有单侧的腰容易不舒服，或者是你的屁股两边容易不舒服的话，其实都蛮适合练侧棒式。
嗯，
那侧棒式的动作，我们可以如果你去看我们的影片，或者你看蔡医师的训练，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手撑起来的一个动作，
手把上半身撑起来。
对对对对，
轴撑。
这个运动里面容易出现的错误，第一个其实就是在肩膀的地方，
肩膀会垮掉。
对，很多人的肩膀其实会垮掉，所以会觉得这种侧棒式做起来，哎，好像很轻松，但是肩膀越来越不舒服。
对，还有脖子、
因为你的手并没有真的撑出去。
嗯，
那侧棒式是一个完全对抗地心引力的一个动作。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啊，就以我们这边来看，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并没有能力做侧棒式。
哦，真的齁。
你可能要先从推墙壁开始，对不对？在墙壁上面去做一个侧推，我先去学习怎么样把你的肩膀好好的
撑
起来。
撑起来。
那侧棒式不太适合你的肩膀还有不舒服的人，
比如说五十肩，
五十肩 maybe 可以在不痛的范围之内。
嗯，
哦，你的肩膀如果有一个急性的损伤或者有在发炎疼痛的话，是不适合做侧棒式这样的动作的。
嗯，
哦，所以侧棒式的第一个重点，你的手一定要记得要去推地面，
把自己推离地面，
你的身体会稍微离，你的身体肋骨会远
离
地面。
对
对，所以有些人做侧棒式会觉得说，哦，我肚子觉得还好，但是我的肩膀很酸。没有错，因为你比较弱的地方在肩
胛骨。
对对对，所以侧棒式它可以做一个单边的肩膀的加强。
嗯，
如果你做的时候觉得脖子会酸，或者是肩膀会觉得压力很大的话，那通常就你少了这一步推的动作。
嗯，
那再来第二个，我们往下，对不对？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要练的是一个侧边的核心区。
对，
很多的物理治疗师都会觉得这个动作是在练腰方肌，腰方肌。
哦，他们会觉得是练腰方肌。
对，但实际上光靠腰方肌是做不出这个动作来的。
嗯，
你需要的其实就是整个下面的一个侧边的核心，因为你想想看，你原本你做一个这样撑着的时候啊，你的肚子往下掉嘛，
对，
所以你的身体其实是歪往其中一边的。
对，
例如说你的右手在地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用力的话，你右边的肚子碰到地上
会掉下去，
那你的身体其实是在一个往左边弯的动作。
对，
哦，所以当我们撑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用力做一个什么右侧弯的动作。
嗯，
所以右侧弯的动作里面，除了你的腰方肌之外，包含了你的腹内斜肌、腹横肌、腹外斜肌
都要用力。
哦，所以撑上来的时候，对于这些肌肉来说，它是一个很棒的什么训练。
嗯，
而且像我们在提到的一样，肌肉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能力。
对，
核心的肌肉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抵抗外力去改变你的身体。
抵抗外力去改变你身体，就是维持身体不要被改变。
换句话说，
我就是在换句话说没有错啊。换另外一个角度说，我怕有人听不懂。
简单讲就是什么，你不要被推走，你不要就是
维持身体稳定嘛，
欸，不要被旋转，
啊，
不要被侧弯，不要被前后推动的能力。
对
对对，所以你是练下面那一边。
嗯，
那 第三个我们在往下的时候，哦 sorry 忘了讲，所以在这边呢、啊、你很容易做错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
身体往前翻，
对没错、嗯、你没有办法在侧面上面做稳定的时
候，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肩膀真的是垂直于地板，有的人会把上面的肩膀往胸口转过来、
嗯、啊，有些人有但比较少，有些人会有点往后仰，
对，
或者是有些人一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肚子是往前凸出去的
啊，对对对
啊这些动作都不是一个好的核心，因为你没有真的感觉到你的核心收缩，所以这样子的训练其实不但没有效，还有可能造成什么肩膀或是腰部过度的压力。
对，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在这个姿势下怎么样都调不好、嗯、就退阶吧。
对没有错，然后这退阶很困难，很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了、嗯、大家都觉得说我一定要证明我是对，
请大家要诚实面对你自己、哎、
你越想证明你是对的时候啊，
就越容易错。
第一个通常你都会是错的因为真的对的人啊是不用去证明自己的。
对、
哦、第二个是通常你越想证明自己对的时候啊、嗯、你有很高的几率其实你的心里已经知道你是错的，
所以你才想要证明吗、
你才想要用各种方式证明说你看我们讲的是对的吧、嗯、然后通常这样出来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有没有很有趣的各种小丑跟自打脸的现象。
对 对, 對, 對，
你在社会上面就会看到很多哦，在社会上面真的是一个逻辑死亡观察地。
嗯，所以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在上面特别敢讲。
对啊，有一个人
说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明明他也是个公开平台、
在上面特别想跟人家吵架。
对，到底为什么不懂，这上面有什么特殊的氛围吗？
这一定是共济会的阴谋对，他是 Facebook 的嘛，对不对肯定是共济会的阴谋，
什么都是共济会。
对，他要从里面筛选出那个可以升华跟不能升华的人
这是什么阴谋论、
那最后一个侧棒式你会练到的是你的臀中或讲髋外展的肌肉，就是在骨盆以下的区域。
对，
那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边练的东西都是抵抗重力、
嗯、
对，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有讲过的话，我们在抵抗一些东西的时候通常我们的肌肉都是介于等长到离心收缩之间。
嗯，
所以你在做一个侧棒式的时候啊，你的屁股千万不能抬太高。
嗯，它会变成缩短啊。
对，你的屁股抬太高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反而是缩短的。
嗯，
那这个时候第一个你的核心训练效果会降低。
对，
第二个你缩短了它，你可以练到它的力量没有错，但是这跟它的最重要的功能不太符合。
嗯，
所以侧棒式其实跟棒式一样，你从侧面看，你这样看人家做侧棒式的时候啊，
嗯，
从膝盖到头顶应该也要维持像洗衣板一样一直线，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侧棒式。
嗯哼哼哼哼，
我落到什么？没有，应该就这样子。对，侧棒式的几个重点。嗯，那我们回过来看蔡医师的魔性侧棒式，
撑着之后上肢打拍翅膀。
那蔡医师里面我觉得讲得很棒，他讲了一个我们没有提到的，
他说
做棒式的错误的地方，
嗯，
就是什么不要在马路上做为什么很危险对对对，先记得侧棒式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做。
他会做这件事是不是有一些就是网路上的小朋友们跑去他那
边做？有人 tag 写说啊，在马路，我朋友在马路上做侧棒式，然后他就录了一个影片，
就是在他的店门口做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吗，以蔡医师的角度的话，侧棒式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不要
第一点，不要在马路上做。
对，
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做。那你看他那个手很魔性这样子，我先讲一下，真的赞，因为以他的年纪来说，这个动作很困难。
对啊，
你知道你的手在晃动的时候、啊，
它会产生很大的震动。
对，它其实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个非常强的
不平衡。对，
而且你知道吗，在侧棒式这个动作里面啊，侧棒式这个动作在物理治疗领域，我们说它是在侧面。冠状面上面
的
动 作,
的動作，
你看他这样子甩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肩膀的外转跟内转，
对，这样子，
对，他是有点像拍肚子的动作。嗯，在
你说拍肚子，我想要那个海报这样拍肚子的动作。
他那动作其实是海报拍肚子的动作，只是海报不会什么，海报不会侧棒式而已。
海报是那个这样握着侧握，
哎，对。所以海报就是一个什么没有用到核心的侧棒式，
错误侧棒式。
不知道海报的核心强不强？
应该很强，因为他们是靠身体在往前移动。
如果用 DNS 角度来看的话，海报应该超强，
它核心压力超大，
一直往外撑住，很猛。
对,
对，那以运动训练上来说啊，
嗯，
你在不同的平面上面给这种那个，
因为这是一个主要冠状面的动作，然后你的干扰又给在另外一个平面上，
所以会大幅提升这个动作的难易度。欸，
难度
很酷。第二个是你看蔡医师他做的很屌的地方是什么，他数数字，
对，他数出来。欸，而且他数出来。
欸，对，你跟物理治疗师做运动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物理治疗师喜欢叫你把它
数
出来。为什么？我要确保你不能够憋
气，
这个是核心训练的一个大重点。
对，
如果你在做核心训练的时候都要憋气的话，我就跟你讲，第一个没有效， 第二个，你练的只是什么憋气的长度而已，你并没有真的让它的功能正常。
大家可以试试看，不是说重点只是憋气，是你如果做，你保持你有呼吸，跟你有没有把话讲出来，那个难度其实是有差的。
对，所以数出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错，
可以数到50，很厉害，
而且它是1、2、3、4，数其实蛮
这个你提了以后，我就要就想到了，没有错，它不是1、2、3、4，它是1、2、3、4，
对，
这是什么？每一下你在数的时候你都会刺激一个核心的收缩，
没错，
所以这个运动啊，如果你做了以后啊，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肚子，你不会感觉到有任何不舒服的话，哦，这是一个超赞的运动，
对，前提是你做对，因为它其实蛮难的，
对啊，所以我也想买蔡医书了。
你也想要买那梳子吗？蔡医书
他用他的棒式的动作做了一个梳子吗？
我觉得超屌
超屌，
而且他超多贴图的，
对，怎么好酷，就
而且喜欢他的都是很年轻的学生，
然后这些学生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其实也看了很多的一些小朋友，也不能讲小朋友，我讲小朋友应该可以了，就是一些大学生，
对，
然后大家的问题几乎千篇一律，就是什么缺乏运动。
如果蔡医师可以带起一个做运动的风潮，我觉得很棒。
哎，对，我们可以看到5万人测棒式，然后大家一起
好赞哦，
感觉一定很酷。对，
好赞哦，
啊，我们愿意提供我们的空间让大家来练测棒式啦，不要在外面做，有点危险，对不对？啊，你来这边我还可以指导你怎么样正确的执行。那回到我们今天在讲
棒式，
它算是什么现在的一个迷
因，对，迷因，活迷因，活迷因，
迷因医师，
对，
活还，你讲活迷因很怪，很多迷因还活着啊，那个拿着那个饮料杯的阿伯啊，就是跟我讲干嘛，跟他讲啊，苏拉那个，
可是因为是阿伯，对，可是他没有在出新的，但这个活迷因是还一直在创造新的迷因出来。
对，真的酷，那希望他可以就是
长命百岁。
希望啦，希望第二个是那个什么，希望他可以帮忙一起推广，不要只是怀孕而已，对不对？怀孕期间的运动，怀孕期间的一些处理，还有产期产后这些地方
需要照护的地方。
对，你想想看，如果在他那边做了那个
试管
婴儿，然后在那个怀孕的时候要做什么运动，做个测棒式，
疯掉。不行，先不要
、哦，那个强度刺激太高，
先不要。
那当然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聊剩下的，但是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来
聊他其他两个运动嘛，
因为那个迅猛龙是干真的很酷，大家一定要试试看，难度其实很高，哦，
他的那个毛毛虫式其实还蛮多人知道那运动，但迅猛龙式真的很屌。
毛毛虫式是真的在运动健身或者复健里面会用
到，很常用的。对，
毛毛虫式不是迅猛龙式真的少见了，真的非常少见。
这是擦地板很好用的运动，而且他的手有离开耶，对不对？他是不是起来撑下去都脚往前滑，然后再手再起来，
所以其实它其实是属于弹正性运动的，
干超屌。
今天我们再聊聊各种不同的一个运动形态，然后顺便来聊一下什么叫做弹正式的运动。
对，欢迎有人帮我们把这集分享给蔡医书。
对，没有，
蔡医书我们爱你。
那我是你的，我现在是你的大粉丝，
对，
希望你可以录更多运动的影片。
对，
那记得是测棒式不是棒式。好，那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
重点。
对，那第一个就是在地震的时候，虽然这不是我们的主文，但是地震的时候啊，黄金三角是错的了，请就地找一个坚固的地方
掩护，趴下掩护。
对，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地震的地方，那这个是一个至少从各种数据上来看最安全能够提升存活率的一种方式。那希望大家平常也要备好你的救难包、救灾包，
据说
这些东西，
据说那个不是日本的无印良品有出大，就是小锅大整箱的备品包，大家有兴趣。
其实我觉得台湾应该也要有才对，然后就几年更新，这种东西跟保险一样嘛，就是备而不用，
没错，
能够不用到才是最好。
对，
那第二个，在孕期的时候，好，不管你是孕期、产程、孕后这三个时期，其实运动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
请找到你信任的医师、你信任的物理治疗师、信任的教练，给予你一些这方面的建议。那不能够运动的孕妇其实是比例很低的，
通常不能够运动通常都是比如说他今天有
子痫前症啊，子痫前症是一个运动禁忌症，胎盘过低，
胎盘前置
哦，胎盘前置，
或者是子宫颈比较松，需要被缝合，像那个许若瑄当初就要卧床，那是特殊状况。
对，那其他人都应该要保持运动，
没错、
哦。至少以我们动动实验室来看，在我们这边运动的孕产妇，他们的产程都非常的顺利呢，
没错。
嗯，那我们有机会的话，可能在未来的讲座或者在 podcast 里面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嗯，
那最后一个就是在近期最赞的网络红人。蔡医师，对不对？啊，你做的是侧棒式，不是棒式，
对，
但是你做的很棒。
对
啊，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
嗯、
对，我们可以借由你的影响力，让更多的孕产妇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以及让更多的孕产妇能够接受到所谓真的孕妇能够自主选择的权利。
嗯，
还有在年轻人里面这么红的话，有没有这些小朋友起来运动，对不对？
不要再躺了。
哎、欸，不要再看迷音，
不要再看。你可以边看边做运动边看迷音。
你去看他的粉丝系列啊，
嗯，
几乎这些年轻人都没有一个人做的比蔡医师好、欸，
哎、欸，真的、哦，
动作都做的蛮烂的，对不 对, 對？那、啊、你这些粉丝啊，啊，欢迎来动作实验室啦，我会好好的鞭策你们，
好好加油啊，各位粉丝们，
对吧、啊？所以年轻人的运动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看到的一些这种退化性的问题啊，其实都有
一直年龄层在下降，
年轻化的趋势，甚至已经有大学生就有退化性关节炎了。
嗯，大家现在去复健科看到一堆年轻人哦、嗯。
对，不要仗着你现在身强体壮，年轻恢复得快，对对对。你
现在消耗的熬盖龙爱型啊、欸，
跟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推广什么？运动就是保养品。他不是说你几岁开始保养、
啊，
你就可以把你的皮肤肤质留在那个年纪吗？
是，
运动也是一样。你几岁开始运动，你就可以把你的身体
状态
留
在那
个年
纪、
嗯、啊？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运动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没运动的？
你就会开始往下掉、欸。
你开始上学以后，你就开始没有运动了，好吗？
是
對，小朋友的活动量很大的。
对、
嗯，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欢迎大家去追踪，哎，
蔡医师，
对对对，
啊，记得也要追踪我们。
欢迎追踪蔡医师，欢迎那个 tag 蔡医师跟我们要
请 tag no need 吧。
好，那我们大家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